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咁啊，多谢学院，多谢多一张嘅分享同介绍，好感恩今日有机会咧，同大家喺呢一度经历丰富。虽然咧，大部分弟兄姊妹都要喺家中喺直播上面，但系咧，让我哋喺呢一度喺我哋心灵嘅殿里边，一样都体会到上帝嘅临在同丰富。让我先做一次一个简单嘅祷告。天父上帝，我哋多谢你，尽管出边有风雨疫症，尽管我哋今日唔能够行入你嘅礼堂里面崇拜，但我们同样可以进入上帝你给我们心灵的殿，安静在你面前去体会领受你的临在和你的信息。开我们的耳朵给我们专心的聆听，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见证看到你的荣光，见到让我们用行动去回应你。又愿步人口中的言语，弟兄姊妹之间的心思意念，蒙圣灵启迪，蒙主的悦纳，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姊妹，今天跟大家去分享这段的经文，刚才听到我来帮我们读出的时候，你会听到就是马太福音这一段耶稣的很重要的神迹。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了五千人，可能你一听就说哇好熟啦，听过很多很多次啦，相信这个神迹肯定是福音书里面其中一个最多人认识的神迹，因为场面很震撼，见证的人数众多。四方书都有，原四卷方书都有记载它。其实大家留心，这个都是少见的，因为过去很多方书记载的内容，约翰方里面有的，不过这个的神迹四卷方书都清晰记载，并且约翰方记载很丰富。让这件事成为教会在传统里面一个很独特的位置。如果大家去过以色列，你会知道那里有纪念这个神迹的五饼二鱼堂。世界各地都有很多用五饼二鱼这个名字去命名的方机构等等。更有数之不尽用名鱼为主题的艺术作品，我都收过不少，特别可能一些圣餐的套装等等，都是很精美很漂亮，去展示五名鱼上帝那里的丰富。又相信当中可能很多家长你的小朋友可能在主学里面一定听过这个故事的五名鱼的神迹，团契都会查过，大家都很熟很熟很熟。甚至当昨天我上 Facebook 的时候跟一个牧者分享，他今天又是讲这些信息，因为经课是去到这个的内容，他就去问了，原来过去这么多年都可能讲了起码六七次这段圣经，很熟了。我数一数，我都不记得了我讲了几次五饼二鱼。但是深信这段经文那种丰富，那种深度，我们今天可以再一次去思考。弟兄姊妹想邀请你跟我一起先放低过去对这个神迹的一些记忆，或者一些想法，或者一些认识先，以致我们能够去再重新进入这段经文，去重新去思考耶稣基督在这段经文里面，这个神迹里面给到我们的启迪和意义。这段经文在一开始的时候，十四章十三节这样讲，耶稣听见就上船，从那里独自退到野地去了。到底是什么事情要耶稣要退到旷野的呢？他听到什么呢？圣经里面提到听到啲嘢，所以佢就退到旷野啦。如果我哋加喺圣经马太福音第十四章，喺由第一节开始去到十二节嘅呢段经文，就系正正讲一个信息。呢、这个信息就系有约翰嘅门徒，这个约翰就系施洗者嘅约翰，嚟到话俾耶稣知，耶稣啊，约翰已经被杀，已经被斩头呢件事情。施洗约翰系边一位呢？系耶稣嘅亲戚。施洗约翰同样是为耶稣施洗的一位，并且圣经里面用先锋这个字来形容约翰的角色。相信当耶稣听到施洗约翰的离世，甚至是一个很残暴的被杀害斩头身首异处的离世，当时耶稣的心一定很痛。可能跟我们一样，当我们面对很多个难处，甚至亲人的离开，我们都有痛的时间。当你心灵好软弱好伤痛，你需要啲咩呢？其中一样好重要嘅，你需要休息。耶稣嘅需要就係佢听到之后，佢就上船独自退到野地。呢度讲耶稣独自退到野地，佢为咗佢心灵里面佢嘅忧伤，佢去休息。其实同样，如果我睇呢个嘅五饼鱼嘅故事，喺马可福音嘅记载里面，马可福音六章三十一节咁样讲嘅，佢话耶稣就话你哋嚟同我暗暗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这个是因为来往的人众多，他们连吃饭的都没有功夫。另一个可能，除了耶稣当时心情 很傷痛，所以他要離開，所以他要退去之外，另一個原因就是當時可能都是一個常態，聖經裡面講他當時常常都很多人圍住，所以連吃飯的時候都沒有，所以同門徒就要暗暗退到曠野。這可能另一個寫照，就是當時耶穌要因為傳道服務的緣故很忙碌，忙碌到一個地步他連吃飯的時間都沒有，可能都像香港人一樣，這幾天吃飯都成為很多人的難處，是吧？所以相信可能我們都一樣面對同樣的情況，很辛勞的工作，很難過的心情，很有壓力的環境。你想想當司祭約翰被殺，其實耶穌同樣都可能有很多生命的危機，像不像你和我的生活，像不像我們今天所面對的狀況，我們是不是一樣身心靈都疲憊軟弱很累呢？當我們很累的時候，聖經裡面講耶穌就同門徒退到曠野，但是當他退到曠野之後，聖經裡面講就好多人走嚟圍住他，好多人聽見就跟住他。弟兄姊妹，在我們生命裡面，當我們好累好軟弱身心靈軟弱的時候，我們關心的是什麼呢？我們關心是我們自己，是我們家人的健康工作，我們關心是香港疫情的情況，我們關心是世界各地對香港對中國的態度等等等等等等。但是當耶穌很累身心靈軟弱的時候，他關心是什麼呢？十四節聖經裡面說，耶穌出來見到很多人就憐憫他們。耶穌的關心是耶穌憐憫他們，聖經裡面用憐憫這個字去講到耶穌眼中所見到的事物。耶穌不是只是看到他自己的軟弱，他自己的累，他自己的辛勞，明明他想休息一下，明明他应该做到好攰，连食饭都冇时间要唞一唞，明明心灵里面好多痛要需要空间嘅，但系当见到大批群众走埋耶稣嗰度，大批群众嚟到佢哋嘅需要嘅时候，圣经里面讲耶稣就怜悯佢哋。顶住我哋要记得，作为人子嘅耶稣，身心灵嘅需要其实同我哋一样嘅，但系呢个怜悯嘅字出现，话俾我哋知目光嘅转变。呢、这个怜悯唔系净系停喺度觉得佢好可怜啦、啊。而是这个怜悯即刻变成耶稣的行动，耶稣怜悯他们之后，圣经里面讲就治好了他们的病，接着就跟他们宣告，耶稣接待，耶稣讲论，耶稣治病，耶稣将这个怜悯化成行动，直到天晚的时候。在刚才听到的另一段的经课，使徒保罗向罗马的教会都讲了他的心事，罗马书九章一到三节刚才这样讲，可以再听一次。他说，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作见证，我就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你有没有留心保罗一个很强的字眼啊？保罗他爱弟兄，他关心弟兄，他珍惜，他怜悯身边所有人的需要，去到愿意放弃一切，他说甚至与基督分离都愿意。我们又是怎样的呢？我们的眼目是看到自己的需要，还是我们见到身边的人产生怜悯，并且能够用行动去回应？耶稣的教导，保罗的榜样，告诉我们爱要爱到底的，爱并且要有行动的，要改变你的关注点的。爱人的真正的重点就是要看见人家，要比自己优先。当耶稣怜悯，耶稣行动去医病，去帮助，去讲论的时候，耶稣身体的累，心灵的痛，可能都还是那么辛苦的，不过耶稣看见别人的需要，比自己的需要优先。这个是耶稣的心肠。顶住你呢？我呢？第十五节天将晚的时候，门徒进前来说，这个是野地，时候已经过了，请叫众人散开，好好的去到村子里面去自己买食的啦。你发现圣经里面人的需要再一次出现，刚才讲的就是耶稣和门徒很忙碌，心灵有软弱的需要，这一道讲的就是那群群众的需要，人饿了就要食物，是非常自然正常不过的事情来的，是不是？大家记得当耶稣敌挡魔鬼的试探传道之前的时候，魔鬼说你将面包变石头啦，是不是？将石头变面包，你捱将石头变面包啦， 耶稣的回应就是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嘛，我都很喜欢这句说话，这句说话提醒我们呢，我们要依靠上帝，但都提醒我们人是人来的，人活着不要单靠食物，即是我们都要靠，不过不只是单靠这样的。所以人身体有需要，肚饿要食物是很正常的。门徒这个关心，对一群群众的关心，明显是出于他们对人的爱，关怀群体生活的需要，是吧？所以门徒是因为爱这个群众才这样要求的，向耶稣提出这个提议都合理，都夜了天黑了，叫他们回去，叫他们自己去买食，等他们可以满足身体的需要。其实应该是赞赏，应该是要表扬，更加应该好啦，就做啦。怎知道耶稣他是有完全意想不到的回应。在第十六节这一节经文，每一次都令我觉得、耶稣为什么会这样的呢？耶稣说不用他们去，你们给他们吃吧。哇，耶稣这个要求会不会太过分啊？耶稣这个要求会不会太离地啊？到底耶稣知不知道状况是怎样的？现在已经是这样的了，你看这里很多人的，怎得啊？怎救啊？当耶稣这个看似过分离地，甚至是不是很知道为什么有这样要求的时候，门徒又或者我们通常会怎样回应耶稣的呢？在 NLSV 的描述里面说， We have nothing, we have nothing here but five loaves and two fish. 我们什么都没有，只有五个饼两条鱼。在约翰福音里面记载，腓力这个门徒这样回应，他说就是有二十两银子的饼，叫他们各人吃一点都不够啦。有学者提说二十两银子大概一个人的二百日的人工，我计一计数当今日的工资的话，在香港可能大概15,000啦。所以腓力就用一个逻辑思考的思维，就算我们有十几万，这里这么多人，在这里的人呢，有经文最后你知道呢，有5000个这个的男子嘛。咁如果有5000个的男丁的话，咁计埋妇人计埋小朋友，可能都10,000人㗎啦。哇，就算有十几万，呢度10,000多人都唔够饱啦。咁样腓力用咗一个呢个咁嘅思考嘅模式，假设唔够，因为假如有都唔够啦，冇办法啦，所以帮唔到啦。呢个模式去回应耶稣呢一个要求。弟兄姊妹，我哋系咪常常都用呢个模式去思考嘅？系咪成日都谂啊？就算有都唔够啦，咁啊算啦，唔回应啦咁样。到底门徒系咪真系乜都冇咧？呢、这个一开始嘅第一个反应，我乜都冇，究竟系咪咁咧？我哋过去其实喺生活里面，我哋点样回应上帝嘅呼召嘅？好多时候都好得意啊！我弟兄姊妹同我倾偈，有时都话系啊，我邀请佢参与一啲嘅服侍同帮手啦。鼓励他读神学啦，进修啦，鼓励他回应上帝呼召啦。好多时候咧，弟兄姊妹回应就系、好啊，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佢啦。咪圣经唔系咁讲啊，我差遣你，应该差遣我嘅。不过咧，上弟兄姊妹嘅结果就系我在这里，请差遣佢啦，差遣佢啦，差遣佢啦。点解啊？弟兄姊妹，我都中意同人比较嘅，系咪？人中意比较，甚至好多时候我哋会炫耀自己拥有嘅比人多，我架车靓过你，我层楼大过你。我穿啲衫靓过你，等等等等。但唔知点解喺信仰里边咧，我哋成日都往往都故作谦卑，往往都系睇见自己唔得嘅。点解啊？上帝你呼召我唔好啦，佢好啲，佢口才好啲，哇佢叻啲，佢能歌善舞，佢好多嘢得，我就唔得啦。人喺信仰里边好多时候都会睇到自己嘅不足限制，因为咁样会成为藉口，唔愿意去将上帝俾我嘅恩赐去回应同埋分享。这个是不是你和我的写照？耶稣怎么分配门徒呢？耶稣分配门徒将所拥有的分出去。大家记住，真正的拥有是由分享开始的。真正的拥有是由分享开始的。如果我们只是见到自己的限制和不足，我们可能就永远就停在那里。但是当我们看见人的需要，动了慈心之下，一切不再一样。圣经里面五饼鱼这个神迹是怎样发生的呢？这个这么震撼的神迹，用5块饼2条鱼喂饱了刚才讲的可能接近10,000人以上，还剩下有12个男子的零碎。其实里面有很多学者会努力研究这个神迹怎样发生，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这么估的，我小时候都这么估，一定是上帝很超自然，耶稣是神来的嘛，他为了展示他超自然的能量，将这些物质一个变两个，好像细胞分裂那样，那就大家都够饱了。 咁呢個都好厲害，係咪好犀利？我成日都諗，如果係咁，咁點解會有十二籃嘅零碎嘅咧？唔通上帝計錯數咩？冇理由啊！平衡代表啲咩咧？十二籃，我哋諗唔通。再者就係，如果呢個神蹟嘅着重點嘅意思就係話俾我哋知，耶穌基督擁有呢個超自然嘅能力，佢可以咧將物質去轉變。咁呢個當然好勁，好厲害啊！但我哋喺其中又有啲咩學習咧？咁耶穌好厲害，咁對我又有咩關係呢？仲有冇其他嘅可能同思考呢？有學者嘗試用另一個角度去理解呢個神蹟。聖經裏面講到喺約翰福音六章八到九節嗰度咁樣提呢個故事，佢話有一個門徒就係西門彼得嘅兄弟安德烈，同耶穌講喺呢度有一個鞋桶，帶住五個餅、五個大麥餅、兩條魚，即係分俾咁多人，仲算啲咩咧？咁樣。啊！原來講到呢五塊餅、兩條魚咧，唔係門徒拎出嚟嘅，係咧有一個孩童帶出嚟。所以有學者就話啦：，咁如果有一個孩童都會帶住五個餅、兩條魚，嗰度有成萬人，冇理由得一個人有帶嘢啊？會唔會係個個都有帶？咁當耶穌叫佢坐低分餅嘅時候，佢就見到哇，得咁少，其實我都有嘅，不如我都攞我啲出嚟啦。我都食唔曬嘅，不如我又分享我啲啦。結果大家都攞啲自己有嘅，大家都願意分享。咁最後咪大家都食飽，仲會有剩咯咁。咁當然啦，呢一種嘅理解同我哋過去對聖經呢個認識嗰個嘅傳統想像可能有分別嘅。首先，我哋要清楚一個好重要嘅事，就係、是、以上呢兩種對呢個神蹟點樣發生嘅猜想咧，其實都係合理嘅，並且應該都係可能嘅。我哋都唔知道，可惜同時到而家為止，我哋都冇辦法知道當日係點發生嘅。可能有一日要我哋翻天家見到主嘅時候，先問主啊，究竟點發生嘅？甚至好似呢段嘅经文有一个好大嘅问题，就系如果我哋用后者头先讲第二个嘅解释，啲人就会觉得，哇，咁咪即系耶稣嗰个嘅超自然嘅能力冇显现到咯？呢个神迹嗰个震撼好似大大降低咗啦，甚至好似对耶稣嘅能力会唔会有质疑咧？咁，其实我觉得呢个完全相反，咁样嘅思考嘅可能唔单止冇将耶稣嘅神迹嘅能力降低，冇削弱到佢嘅神性。因为上帝是创造万物，是赐我们一切的主，改变物质超自然的力量对耶稣来说其实轻而易举，是不是？上帝这件事我们应该知道，但其实当上帝给了我们有自由意志之后，改变我们的心才是最难的。所以在这个神迹里面，如果耶稣这个举动，这个愿意擘饼愿意传递的举动，并且这个小朋友愿意分享的举动，去感动到那里这么多人的心的话，改变他们愿意付出的话，相信这个也是神迹，一个很重要的神迹。在今天的经课另一段刚才听的诗篇145章第15节这样讲过，万民都举目仰望你，你随时给他们食物。以赛亚书55章2到3节都提过，你为何花钱买不足为食物呢？用劳碌得来的买那些不足使人饱足的呢？我们要留意听我的话，就能吃那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乐。你们当亲近我来，侧耳而听，就得存活。这个已经很清楚提醒我们，根本从来都不需要担心生活里面的所需的。上帝很清楚，也会按时间去给我们。其实问题只是我们一直只是注视着自己的不足，我们没有看见上帝要我们想看见的。如果你真的深信，每一次復現的時候，你都會深信萬物都是從主而來，那你就真正沒有難題地將從主而來的獻給主了。與其我們每天都不斷掙扎努力去尋找我們的生活，好像香港人那樣努力去賺食，你更加應該努力尋找去找那位賜生命豐富的主。在聖經裡面，從剛才聽到約翰和安德烈和腓力的表達裡面，很清楚表示他們覺得自己不足夠，亦都可能同樣覺得耶穌要求是過分、是無理或者離地。但腓力只是在那個假設，剛才說的就是用邏輯說可能這樣都不夠的地步，安德烈就是緊緊將他有的就拿出來。雖然他都是小信，他都說都不得的，得五塊兩條魚都不夠的，不過是得那麼多了，但是能夠拿給主用，這個的小信或者可能只覺得自己沒有信心，但其實只要在行動上面擺上上帝去使用，一切就不一样。弟兄姊妹，如果自己小信没信心，看见什么都没有，得那么少，你都肯拿出来， 相信就会成为一个很重要的神迹，去改变更多人。但是更重要一点就是，我们应该问的不是这个神迹怎样发生，是这个神迹在什么情况之下才会发生呢？我们很想这个神迹在我们身上继续发生，是吗？这个才真正跟我们的生活有关。耶稣施行神迹的目的不是只是展示他几咁厉害，刚才我提过这一点，相信我们认识主的人每一个一早就知道耶稣那个厉害，我们并且去信服他。耶稣在这个神迹里面，为要让我们都能够去经历参与和体会上主的心意，并且有机会在我们身上展现出同样的效益。约翰福音十章十二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耶稣在世的时候提醒门徒，即是我们要做更大的事，你信不信？你信不信我们能够在我们在世的日子里面为主服侍，并且做更大的事？耶稣同门徒应许过话，在人所不能的事，在上帝凡事都能。今天我们的自己在这个城市、这个社会、这个世界，需不需要神迹？又或者这样问，需要什么神迹？是自我的成就？是一切按我心意而行？是将这事情由坏变成好，解决了所有的问题？耶稣在五顶鱼这个神迹里面展现了上帝的大能，看见人家的需要而放低自己，并且有限中仍然愿意献上所有的。上帝就是会透过这个献上的行动，能够使身边每一个人饱足并且有余。我们今天在这个地上，在这个世代，又怎样为主做更大的事？在我们生命的软弱，在我们的限制里面，又怎样成就神迹呢？我们会在不断的假设、思考、结论是无能为力的一位，好像肥力一样，还是我们可以是很小信，但仍然努力将仅有的拎出来，虽然带着少少的怀疑不肯定，但都努力回应一下主，好像安德烈一样。又或者我们愿意将我们有的奉献出来，就即时回应当下的需要，好像很简单的小朋友和群众一样。弟兄姊妹，你愿意去回望上帝在你身上的经历的丰富，并且向前举高你的头，望下我们的主。在这段经文里面，当耶稣向天祝福，擘开递出去，这个动作也都是好像我们每一次在圣餐里面的动作，祝谢、擘开、递出去，同样象征着我们的生命被上帝祝福，就擘开递出去，就能够祝福更多的人。弟兄姊妹，预备了擘开你的生命被上帝祝福传出去，让更多人和你一起经历丰富的。耶稣基督用五块饼两条鱼的神迹，他告诉我们什么叫做经历上帝的丰富，他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将一切去分享，更告诉我们我们今天经历同样的难处、同样的限制，我们更要知道我们要的是怎样学习、怎样分享，以致能够每一个人得到丰富饱足，更能够人人体会上帝这个神迹的精彩和美好。愿主赐福我们每一个在我们生命里面带着力量去见证、去回应。让我们同心祈祷。天父上帝，我们微小，我们软弱，赦免我们。我们眼目常常望见的自己的限制、自己的难处，甚至当每一次你呼召我们的时候，我们很快回应就是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不足够，就算有都没办法，很快跌了一个无能为力的思考里面。主要是我们是软弱，但是你的能力在我们身上显大。主要我们有限制，但我们知道你说我们要做更大的事。主要我们疲乏，但你的恩典给我们用。求你这一刻就触摸我们，让我们真的愿意用行动、用生命去回应你的大爱， 让我们再看见的不是难处、限制、障碍，我们什么都没有，而是看见的是你是丰盛的主，你是施恩怜悯的主，更看见你是赐人神迹的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去回应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看见你的荣光，让我们跟随你的脚踪。可能做一些跟这个世界、跟身边的人完全不同的事，但这个才是正正我们作为你的儿女、作为门徒应该会回应的事。帮助我们，赐恩我们，让我们看见你我们看见的，开我们怜悯的眼睛，让我们看见身边人的需要，让我们愿意回应。多谢主今天向我们说话，愿你得到最大的荣耀，赐福音给我们一个。祷告、祈求和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名。